进去。好，我们再看例二。甲公司在印度和中国分别获得药品专利，印度有很多物美价廉的仿冒该专利的药品，乙公司在印度进口大量仿冒该专利的药品进口到中国销售，怎么样？侵权，权利没有用尽。只有三种情况下权利用尽：他自己制造并售出，授权他人制造并售出，强制许可后售出。第三，甲公司在中国获得艾滋一他名的专利药品，甲公司在中国自己制造并销售该药品，乙公司见有利可图，自己也开始制造并销售该专利产品，怎么样？侵权，制造权是不可能用尽的，能用尽的只是销售、许可销售、使用和进口。下面第三个知识点，先用权十分重要。什么叫先用权呢？就是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使用专利技术，或者虽然没有使用，但是已经为使用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在专利权人获得专利授权之后，仅在原有范围内使用的，享有先用权的抗辩权。这个有一个知识点很久没考过了，我已经强调过了一遍，我再强调一遍。比如说你获得了专利权，现在你发现我在制造并且用了你的专利技术，你就告我，我就证明在你申请专利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技术了。应该分两种情况考虑。第一个，如果我当时使用，我就公开使用，你的专利是不是已经被公开了，而且发生在你申请日之前，你的专利是不是没有信息性了，你的专利是无效的，绝对不能对我主张侵权。另外我也主张了先用权抗辩，就是这样，公知技术抗辩，是不是啊？现有技术抗辩，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采用保密的方式来使用，那还没有公开，那这个呢，就你的专利权是有效的，但呢我就可以以专用先用权来进行抗辩。这一次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先用权进行了两个限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先用权是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制度。它的限制呢体现在两方面，讲义第81页的下半部分。第一个，先用权人必须以合法手段获得的专利技术，比如说专利权人在申请专利之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首次发表，咱中国政府承认在展览会上首次展览，那先用权人知道的，这叫合法取得，或者先用权人自己开发的，这也叫合法取得。如果采用侵犯别人的商业秘密的方式取得的，那就不叫合法取得。第二个限制是什么呢？你不得把先用权人不得把自己使用的技术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那就超出了先用权的范围。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先用权人和自己的企业一起转让的或承继的，这个可以。第四个抗辩事由，就叫临时过境，几乎不可。第五叫专为科学研究或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下面这个十分重要，一定要掌握。它还有个英文名字叫 Bonar 抗辩， B-O-L-A-R Bonar。我们来看这个例子。甲公司获得某药品的专利，专利的保护期将于2015年7月1日截止。乙药厂准备于2015年7月1日以后制造并销售该药品，但是药品属于特殊商品。乙公司制造的该药品在上市销售之前，必须报经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系列批准， 在批准之前，乙公司还应就自己制造的药品进行一系列临床实验评估报批手续。因此我们就说，只要是为了报批然后制造使用或进口专利药品、专利医疗器械，都不构成侵权。但是你不能销售或许诺销售，目的只能是为了提供行政审批的需要，这样才可以。不仅可以制造，而且还可以使用。不仅专利权，在专利权还没有届满之前都可以，可以制造，制造了在临床上使用，还可以自己不制造进口，说你们制造我来批准，到时候批准完了之后，专利过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制造。这就叫波尔抗辩。之所以要规定波尔抗辩，否则的话我们的乙公司要制造使用就必须等到2015年7月1日之后，那才能进行临床实验，才为了审批制造。那在这个期间只有甲一个人可以制造使用和销售，相当于延长了甲的专利保护期。波尔抗辩之所以要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变相的延长专利权人的专利保护期，因为药品是特殊商品。好，我们来看两道题。2006年第19题，甲公司研制开发出一项汽车刹车装置的专利技术，委托乙公司生产该刹车装置的专用零部件。乙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擅自将该种零部件出售给丙公司，致使丙公司很快也开发出同种刹车装置并投入生产。正确的是 A， 乙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正确。出题人老喜欢考这个点。虽然这个委托给他开发，即便没有规定不得转让，至少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得转让，违反主体服义务、附属义务和同给付义务都是违约行为。B， 丙公司侵犯了甲公司的专利权，这是一个刹车装置，应当是一种实用新型专利权。那你现在开发出以后，你投入生产进行制造，你自己开发的也不行，谁开发的都不行，因为已经获得了专利权，因为国家已经通过甲公开技术，也就是国家已给甲授予专利权为代价换取甲公开技术，那此后不管谁，你自己开发的也不行。所以在甲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丙公司因为被告，乙公司因为第三人，不该说一个因，他们是共同侵权，这个是构成共同侵权，已构成帮助侵权。 D， 该案只能由特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正确。原则上只能由省会城市的中级法院管辖，作为例外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较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09年第17题，黑土公司获得一种新型药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权后，发现市场上有大量白人公司制造的该种新型药品出售，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白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根据新修改专利法的规定，错误的是 A， 所有继承法院均无该案的管辖权，对不对啊？对。专利侵权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B， 黑土公司不应当承担被告的药品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的证据责任。错误。涉及到新产品的方法专利，被控侵权人应当举证证明自己使用的方法不属于专利方法，使用举证责任的导致新产品的专利方法的侵权案件，应当由被控人举证证明自己使用的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 C， 白银公司如能证明自己实施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法院应告知白银公司另行提起专利无效宣告程序。 不需要，这样的话法院就应该判决驳回起诉。到底需不宣告专利无效，那要看白云公司愿不愿意。第，如侵犯专利权成立，即使没有证据确定损害赔偿数额，黑头公司仍可获得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赔偿数额。侵犯专利赔偿数额应当如何确定？大家注意，它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因侵权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那有多少赔多少，1亿就是1亿，10亿就是10亿，因侵权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第二，不能确定损失的，因侵权所取得的利益，那有多少算多少。第三，不能确定前两种情况的，比照专利实施许可费的倍数，由法院酌情决定，2倍、3倍、5倍都可以。不能确定专利实施许可费的倍数的，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以前是5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现在改了，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四个层次它是有顺序的。好，第四个部分其实相当重要，不过我们都讲到过，还是再重复一下。第一个，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都是采用无过错规则原则，但损害赔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没有过错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二，级别管辖，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原则上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作为例外，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基层法院作为一审管辖，请注意是高级法院确定的基层法院。司法考试的出题人最爱在这个地方较真了。第二，专利侵权一律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则上由省会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但也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地方就变成最高了。前面我讲了那么长时间，你要没有注意到的话，你就要注意了。专利侵权的时候是高级人民法院确立的省会城市以外的城市，中级法院作为一审管辖。前面那个著作权和商标是高级法院确定基础法院，这个地方变成了最高法院确定的中级法院。2002年第43题，甲公司的一注册商标系以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甲申请该商标注册的时候没有经过乙的许可，现在乙认为其著作权受到侵害，与甲进行交涉，乙对此事可采取的正确做法有哪些？ A. 向甲公司所在地基层法院提起著作权的侵权之诉，这个呢是当年的答案呢，这个 A 是正确的啊，但是现在来讲呢，应该是不太正确，对不对？除非这个基层法院是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可以审理著作权侵权的法院，这当年的答案有 A。 B 选项，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甲的注册商标，这是正确的，因为它违反了商标法第31条，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可以根据商标法第41条来撤销。 C. 如对法院判决不服可以上诉，但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只能服从。错，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一律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所有的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起的行政诉讼，一律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律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管辖。因此呢 ，C 是错的。D， 采取许可方式使甲继续使用该注册商标，但甲因赔偿损失支付报酬。这是对的，其实呢就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考点。这 这个呢，准确的讲应当是 A B D 啊 ，B 和 D 正确 ，A 呢略有瑕疵。第三，原告的确定很爱考，知识产权受到侵害。著作权人、专利权人、商标权人当然可以作为原告起诉，关键是谁有权利起诉？大家注意，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独占的被许可人，他可以独立作为原告起诉，什么条件都不需要，只要他是独占的被许可人，他就可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起诉。第二，排他的被许可人只能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时候才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自己作为原告。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只能在权利人授权的时候作为代理人以权利人的名义起诉，普通许可人不能是原告，只能作为代理人。独占的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原告，排他的只能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时候起。2008年第66条，甲公司为其牛奶产品注册了润语商标后，通过签订排他许可合同，许可乙公司使用，这是一个排他的。丙公司在其酸奶产品上使用润语商标，这是因同字不同，这构成相似，构成了侵权。这个是在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侵权。甲公司虽起诉丙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法院判决支持了甲公司的请求。在该判决执行完毕，润语注册商标因侵犯丁公司的著作权被依法撤销。错误的是 A， 甲公司和乙公司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来起诉，那乙公司是干嘛的？乙公司是排他许可，这没有问题，因为乙公司是排他许可，可以在甲公司不起诉的时候自己起诉，也可以和甲公司作为共同原告。 B， 甲公司与乙公司的许可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乙公司应当申请返还许可费。商标被撤销对已经执行过的许可合同的实施许可费是没有溯及你的，除非注册商标权人恶意注册给别人造成损失。 C， 甲公司获得的侵权赔偿费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给丙公司，那侵权已经执行完毕。你发觉没有？2008和2009年就是正过来考一次，倒过来考一次，是不是？它的考点是很集中的。D 选项，甲公司获得的侵权赔偿费应当转付给丁公司。那我侵犯了你丁的著作权，到底应该赔多少？可不是说我侵犯了你的著作权，挣了多少权就赔多少。这个背后有一个案子的叫景阳岗酒案，山东有一个酒厂叫景阳岗酒厂，没有经过一个画家的允许，把一个画家画的武松打虎的画作为这个装潢在酒瓶上使用，法院就判决你卖酒赚了多少钱都赔给这个画家多少，画家赚疯了。后来有人就批评他，你说你这个就没有考虑到因果关系，我侵犯了你的著作权，赚的钱有一部分是侵犯你的权利带来的，还有部分是我们经营管理带来的。那人大有一个女教师叫李琛，那相当女，写了一篇文章，通过讲故事说为什么这个判决是错的呢？说过去啊，有一个清官接到了一个案件，甲告乙说乙的狗把甲的小鸡给咬死了几次，现在呢甲起诉乙，要求乙呢赔偿，因为乙的狗把甲的四只小鸡咬死了，那这个要求乙呢赔偿四只老母鸡，说你咬死了我的小鸡，他很快就长成了老母鸡，那 你给我赔四只老母鸡。这个县官呢很聪明，县官说好，一赔偿甲四只老母鸡，那你要是别人的小鸡啊，那没有办法，别人再过两三年都长成老母鸡了，现在你害得别人长不成了。但是县官说，我听说金鸡斗米，长一斤鸡肉要吃一斗米，那你现在不是要赔一个四只九斤的老母鸡吗？那一只老母鸡呢需要九斗米，现在呢四只老母鸡九斤的老母鸡需要四九三十六斗米，那乙呢你应该给甲补偿46斗米，叫金鸡斗米的故事就说明这个道理。好，倒数第二个知识点，诉讼实效。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是区分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侵犯知识产权不管过到多少年，只要权利人起诉的时候他依然在侵权，那就可以请求侵权。但是呢请求损害赔偿这个权利它是一个债权请求权，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因此侵权多年依然可以起诉，损害赔偿只赔两年，是起诉向前倒推两年。2005年第59题，1999年7月，甲发现乙公司非法复制其作品，但未予禁止。2004年5月8日，甲发现乙一直未停止复制行为，遂向法院起诉。这都过了多少年了？过了5年，没问题。他一直没有停止，要求乙停止侵权之对并赔偿损失，正确的是 A， 法院应当受理，正确。B， 甲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错误。C， 法院应判决乙停止侵权，正确。停止侵权就是一种知识产权请求权。这个地方插一句啊，我们这次的侵权责任法能力法的时候没有区分，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因为侵权责任法第15条说，侵权责任有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样的责任，还有赔偿损失。那要是一个过错侵权，甲的一个汽车被乙故意抢走了，那请求返还难道需要适用诉讼时效吗？难道需要证明乙具有过错吗？是不需要的。这次的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区分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保护方式上、构成要件上的不同，是受到了批判。以至于我们参加立法者的人就说，这样你要是请求返还原物、停止侵犯，你要依照侵权法为依据起诉的，你要证明对方具有过错。你要不是依照侵权法起诉的，就不需要证明对方具有过错。那这个侵权责任法的立法鲜有不妥当的地方。停止侵害、返还原物请求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不要求证明对方具有过错，不要求证明我受有损失，只要求证明我受有损害就可以了。 B 选项，甲应获得的赔偿数额应当从2005年5月8日向前推算两年计算，对，倒着推。四川地震灾区的2008年第二题就不用讲了。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知识点，善意销售商品行为的人都构成侵权，因为你销售侵犯著作权的产品构成发行行为，侵犯商标和专利本身就明文规定是侵权行为。但是呢，分两种情况，第一，不知道是侵权产品的叫善意销售，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承担停止侵犯、销毁侵权物品、返还侵权所得，恶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好，看一道题，2008年第23题，某商场在春节期间组织家家乐家用电器的促销活动，有关部门发现其销售的部分电器中 有侵犯他人专利权或商标权的产品，该商场能证明其产品的合法来源。关于该商场的行为，正确的是 A， 不构成侵权，但应停止销售；错，构成侵权。B， 善意销售不构成侵权，善意销售也构成侵权，只是不承担赔偿责任。构成侵权，应停止侵权，但不承担赔偿责任。C， 正确。D， 错误。好，下课。
本资料由九天考资提供。
九天考资唯一网址 www.giutian99.com。
仅供学习，禁止外传。